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第三届基督宗教与道教国际论坛在香港举行。周书记表示，基督徒与道教徒能一起促进和谐的社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约旦。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驻圣圣座驻巴拉圭新大使特图罗为主教。梵蒂冈花园种植苹果树，纪念波兰征服殉道者乌尔玛一家。圣座宗教交谈部在天主教香港教区协助下，与香港道教联合会共同主办基督宗教与道教国际论坛。该第三届国际论坛于3月11号至13号在香港元学学院举行，与会者来自中国、法国、香港、意大利、台湾、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等地的基督宗教和道教的学者及信徒。地方当局出席了开幕式。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通过宗教间对话构建和谐社会。选择这个主题旨在为基督徒和道教徒提供一个平台，以促进双方彼此深入了解，理解分歧是如何的产生痛苦，并共同努力治愈当下支离破碎的世界。与会者将围绕以下议题进行反思：为构建和谐社会，基督宗教与道教的经文基础，通过敬礼和礼仪培育和谐，对话和实践中的道与德，道教与基督宗教中的圣德，以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传播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从宗教交谈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这是正在香港举行的基督宗教与道教国际论坛的主题。这次会议由圣座宗教交谈部、天主教香港教区、香港道教联合会共同举办，来自全亚洲和几个欧洲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在这三天进行省思及讨论。第一天会议结束时，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秘书长坎塔纳马拉格神父向梵蒂冈媒体谈论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强调基督信仰与道教之间的接触点。周书记解释说，举办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表明宗教能团结起来，成为建设我们社会具有建设性的伙伴。书记继续表示，道教的观点乃是推动世界朝向和平与合一，其中的人类与道路，我们所称的圣言，应是相互连接的。书记希望明认这共同服务的精神能帮助宗教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得到更好的珍惜。这位香港主教认为，基督信仰与道家学说都具有慈悲、淳朴及不寻求尘世成就的价值观。他强调向其他文化和宗教持开放态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我们天主教会同意这个看法， 及其他文化和宗教也以不同的方式蒙受天主启示的降福，好能理解生命和生命之神。在这方面，周书记提到利玛窦神父的榜样。这位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其通晓中国语言及文化而闻名遐迩，他是宗教与文化对话的楷模，以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和灵修将孔教、佛教及道教的灵修融合在一起，这使他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极大赞扬和尊重。坎卡纳马拉格神父则强调，在今日如此支离破碎的世界中进行对话极为重要。他说，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人们看不到希望，受到挫折，因此这样的论坛向世界传达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讯息，对话是可行的，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起工作，一起行走。有鉴于此，神父重申，正在举行的基督宗教与道教国际论坛具有潜力，不仅为香港，也为整个世界做出贡献。神父也强调这种交谈的灵性价值，指出，在这种对话中，我们进入天主的奥秘，聆听他人能帮助我们明白天主如何也向他人启示自己，我们也与他人的神圣奥秘相遇。在纪念圣座和约旦建交30周年之际，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3月11号至14号在约旦进行访问。3月11号，总主教会晤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随后会见了该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加拉格尔总主教也探访了哈希姆慈善组织，该组织是个收集人道救援物资的中心，这些物资将由约旦运往加沙地带。在当天的行程中，总主教在安迈纳扎勒圣母堂与圣地天主教主教及约旦天主教团体代表举行了弥撒圣祭。3月12号，加拉格尔总主教会见圣地天主教主教会议的主教，并探访位于马达巴市的民爱会收容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的中心。隔天13号，总主教将去耶稣受洗的地方以及乃波山。同一天，他将会晤旅游局局长。14号，访问的最后一天，加拉格尔总主教将与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及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拉扎里尼会晤。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3月9号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祝圣卫曾爵特图罗蒙席为主教，教宗方济各坐着轮椅到场，全程参加了祝圣礼仪。卫曾爵特图罗主教1978年10月7号出生于意大利东南部巴黎省的比谢列，特图罗于2003年10月31号进铎，属莫尔费塔教区。他于2006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圣座外交学院学习，并于2009年获得宗座拉特朗大学信理神学博士学位。特图罗于2009年7月1号开始在圣座外交部门服务，先后在圣座驻津巴布韦、尼加拉瓜和阿根廷大使馆工作。2019年1月开始任职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并于同年8月1号起出任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的私人秘书。特图罗蒙席懂英语和西班牙语。教宗方济各于去年12月29号任命特图罗蒙席为圣座驻巴拉圭大使，以接替 因年龄届满而请辞的大使安多尼·阿里奥蒂总主教的职位，同时教宗提升他为总主教，领拉韦洛总主教衔。为纪念波兰征服殉道者乌尔玛全家为主致命80周年，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3月6号上午主持了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植树仪式，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山洞不远处种下一棵苹果树。征服殉道者乌尔玛全家9口人于1944年3月24号因庇护一些受迫害的犹太人而被纳粹杀害。在植树仪式中，帕罗林枢机赞扬征服殉道者乌尔玛全家时表示，80年前他们倾洒鲜血的牺牲是一个震撼历史的事迹，但同时是为邻人献出生命的基督之爱的典范。因此我们在梵蒂冈的中心种下一棵苹果树，为纪念这些殉道者以及所有为解救他人生命而献出生命的波兰的男男女女。出席植树仪式的有波兰总统办公厅主任戈拉日纳伊格纳恰克女士、波兰卡尔巴千山省主席瓦迪斯瓦夫奥尔蒂尔及来自该省的一个朝圣团，另外大约30名驻圣座外交使团的成员，其中有波兰驻圣座的大使也出席了植树仪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弗若瑟神父在完成了3年在单县的传教工作后，主教派遣他前往济宁传教中心开展传教团内部建设的牧灵工作。弗神父走进济宁的每一个堂口，为教友们献弥撒、讲要例、听告诫，带领各村教友们的会长看望贫苦生病的教友，带给他们天主的安慰和信德。在遇到传教中的困难，弗神父认真面对，积极应对解决。在每日传教工作中，弗神父深刻地认识到，建设好修道院，为教会培育司铎圣召，更是教会传教工作中当务之急。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明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1894年7月底，山东南部各地的传教士来到了济宁，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堂口。白明德神父来自宜州府，他在那里建立了教区。卢国祥神父刚刚从强盗手中逃脱，他们把他和裴德里神父在猛鹰山里拖来拖去，拖了整整2天2夜。德天恩神父不久前在单县和曹县同样经历了种种危险。除了提到的这3位，还有5位传教士，其中包括直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年轻人旺盛热情的文安多神父。在修道院中，主教亲自为这次短期培训班揭开序幕，接下来就由弗若瑟神父 主持闭境活动，举行这为期四周圣依纳爵的神操。严格的神操一直持续，只有在圣母升天节中断了几个小时。修道院举行的发愿礼在8月28日圣奥斯定那日隆重举行，主教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了。就在这次发愿圣典的前夜，奉主教之命在德国进行募捐的林伯约神父也赶到了。这一天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尽管弗若瑟神父在这次准备工作中所做的工作并非影响深远，因为他的工作仅限于讲闭境，但是总会长恰恰建议由他来协助主教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通过这件事，主教让大家明白要让弗若瑟神父来更多的参与圣言会的领导工作，让弗神父内心蕴藏着的宝藏、高尚的品德、高贵的精神和圣人般的热情，在对他的同仁做精神上的引导和培养上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从今以后弗若瑟神父是怎样在这个方面发挥他的影响力的。发愿仪式之后，根据传教区新的划分和职位的配备，弗若瑟神父被任命为圣若瑟总铎区的驻外代理人，即沂水、蒙阴、吕州的传教主管，总部设在王庄。这样一来，他就要告别济宁，重新回到山里去传教。在那里他待了10年，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次的调动对他个人而言没有任何令他不快之处。弗神父讲毕竟神操就在于在人的内心建立起常人难以企及的冷静沉着。我们可以说弗神父的品行完全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因此他能够平静地接受这种或类似的调动，绝对服从主教的安排。但是沉着冷静并不意味着毫无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比起在济宁的传教工作，他个人更乐意在山区传教。伊苏永失的家，宠爱其喜爱的弟子，他也没有忘记让弗若瑟神父去经历辛酸和苦难。在山里只逗留了几个月，弗神父就又服从命令回到了济宁。他现在被任命为神学院的院长，为那些即将成为传教士的大修生做最后的准备，这绝对是一项更为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天主教传教团在传教过程中自古以来就把培养当地人成为神职人员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只有通过当地的神职人员，教会才能在一个民族中真正的根深蒂固。在做宣传推广方面，相信当地能干的神职人员也会做出卓越的成就来。掌握语言知识，熟悉民风民俗，了解民众的性格，所有这一切一名国外的传教士必须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做到，或许还不能完全做到，而他们却能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些。在一个民族认真严肃地对待教会时，让一部分人来担任天主教的司铎，这不仅仅只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如果说这是基督的意愿，对天主的爱、感恩及对教会的传教工作负责，教友们宁愿奉献自己的子女，把他们的儿女派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每个民族，包括新皈依教会的民族，同样有义务去关心这一信仰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人民当中维护和传播，并为之提供共同工作的人员。我们的教会一贯是毫不犹豫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我们在外教国家新开垦出的 垄沟中撒下了教会的新种子，他们很快培育出一批当地的神职人员和一批当地的传教团的成员。尽管这里的土地还不太适合他们生长，这些几千年来没有得到福音光照的民族，就像是沙漠中的土壤一样，可能需要一番长时间的土壤改良以及几代人的教会牧灵的培育工作。但有些民族就不一样了，他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已在相当程度上做好了在他们的土地上播种的充分准备。比如一些古老的有着高度文化的民族，以及现在的中国。因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发展一批当地的神职人员。早在1659年第一批神父踏上前往中国传教的征程之前，负责传播工作的枢机会议就已把这一任务嘱咐给了他们。传信部明确指出，派遣你们这些主教到那些地区去，是要让你们想尽办法为当地的青年提供教育，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有能力的司铎，能照顾自己的那些地区，要在你们的指导下有力地推动教会的发展。你们要始终记住这个目标，要把尽量多的合适的人引向圣职，要教育他们，并在合适的时期内祝圣他们。在山东南部，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安志泰主教并没有因为信徒人数少，传教团开始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就停止设立神学院。来自老堂口坡里庄的几个老师孩子，不久之后又增加了几个周边堂口新入教的小男孩，他们在坡里庄被集结起来。刚开始由朗明山神父来照料，那时他还是副主教。1886年由林伯约神父接任。在刚开始的时候，教室课程的安排简朴的程度人们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一间房，既是老师的办公室和书房，也是休息室和卧室。校长就住在旁边的一间小土屋里。教学的重点是学习中文、拉丁文以及开设宗教实践课。现在在中国广为引人的实用课程，在那个时候似乎并不是特别需要的。现实的情况要求这些学生帮助做很多的事情。在斯泰尔，学生们也这样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们必须帮着在院子里、在地里干活，帮助建造房子。坡里庄新造的小教堂的粉刷工作就完全交给了这些孩子们。他们演奏中国的乐曲、唱歌、放烟火，有几个孩子烟火放得很好，来为大型的庆典活动助兴。修生们健康成长，非常快乐。尽管如此，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几位神学院的学员可以接受神父铎职了。他们是夏文林、赵永荣和侯伯德禄。他们还以其他的形式研修过多年的教义，出于特殊的原因，他们被派往了山东南部。现在神学院学生的培养工作要交给那些既虔诚又富有经验、看上去最适合担此重任的传教士的手里，引导他们进入到实际的神父生活中去。弗若瑟神父是担当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所以他被聘任为神学院的院长。他的学生人数并不多，只有9个人，他们当中有2个人很快就可以接受神父铎职。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韦天觉修士，我们已提及很多次，他也到神学院来学习了。剩下的8个人10年前 在神学院设立的时候就入学了。他们当中的六个人来自老教友家庭，其中有几个来自别的传教团，另外两个人是新教友，他们都已经是24、25岁到28、29岁的年纪，不再年轻了。弗若瑟神父管理修道院，他全力以赴，他的上课与实践紧密结合，他的领导作风充满着庄重的传教士精神。他教学工作的成果之一，同时也是他如何从事教学的标志之一，就是这本有关弥撒的小册子《新约圣诗》。这本书是他为他的学生们所写的，并让学生们照着练习。他还写有一本有关每日祈祷要义的小册子，可能还有其他的书籍，可惜这些作品大多都已丢失，只有有关弥撒的那本书被完整的保存下来。1896年的春季，弗若瑟神父就已经可以为他的两个学生举行司铎受职圣礼，为另外七个举行执事受职礼。几个月之后，他将他的教学活动从课堂搬到了广阔的传教天地，与他的七位执事一起来到了曹州府接受韩礼神父的工作。这样做是为他的学生们提供机会，让他们把迄今为止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放到严酷的现实中去检验。这一做法对当地的情况来说是一大福音，而中国的传教团也能援引耶稣基督这一例子。耶稣在升天前告诉他的门徒们，要他们记住自己的伟大身份和巨大任务，吩咐他们把基督的福音传到天涯海角。安志泰主教对这一通常的做法做了些更改，他让所有的未来的神父在见习期间都待在弗若瑟神父的身边，他请求弗神父以他的言传身教影响指导年轻司铎们的牧灵工作。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